使得我们渴慕你，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主，我们愿意遵循你的旨意，好像我们得着食物一样。哦，你是我们一切一切的需要的供应者，你是我们的保护者。主，在整个人生当中，你不断的透过环境，你就做着你的善功在我们的身上。哦，主啊，我们原是你手中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不仅因着我们依靠顺服主，就在这样一个的光景的里面，圣灵就可以大大的塑造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更多的像主。哦，渴慕主，更多的像主，好像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主啊，我们更多渴慕你，你就更多可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以致我们能够越来越带着你的荣美，能够显出你的荣耀。哦，主啊，这些年来你何等恩待我们，你何等恩待我们的教会。哦，你要恩待我们在这边一起的寻求祷告，在这样的与你面对面当中，我们就不知不觉，或是说我们自然而然就被你来改变，就被你来得着。但主啊，我们不以这个为满足，我们向你大大的张口，因为我们说我们要更多的有你，我们要完全的有你，我们更说我们是完全被你来得着。主啊，继续因你的教会向前。主，我们很快今年就要过去，就要进到一个新的年度。哦，好像你不断的提醒我们，在这个新年度当中也是一个新季节的开始，会有其他美妙的事情要发生，而且不断的要发生，直到你的再来。所以主啊，我们渴慕，我们心中不仅渴慕，我们心中非常的兴奋。哦，我们非常大有盼望，我们心中大有喜乐。哦，因为荣耀的君要进来。哦，因为荣耀的王要来，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到我们的城市，来到我们的家中，来到我们的职场。哦，你要进来，你要进来，你要进来。哦，不仅是我们渴慕你，因为你说你必须要进来。哦，好像你经过于撒玛利亚一样，你必须要在我们的当中做着要做的工作。哦，神啊，做吧，你就做吧，你就大大的做吧，因着你的旨意，因着我们的渴慕，愿你的旨意就成就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是的，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继续把整个的教会硬体软体各方面，哦，这个整修都交在你的手中。主，透过这样一个整修也做炼净的工作。哦，也把那些多余的拆毁，哦，把那些不需要的把它拆毁，哦，更是把一切不属于主的都把它挪开。哦，好像你的同在成为我们教会一个极大的见证。哦，主啊，也让我们这个教会的看到这个城市的改变，也成我们教会的一个见证。哦，神啊，与我们同在。哦，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赞美主，给我们有这样好的敬拜。那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在第二章讲到啊，这个哈拿、撒母耳这一家跟这个啊以利这一家的一个对比了以后呢，啊，神也在这里要做一个所谓的啊结论，会这样说，或是说用审判这个字。所以啊，我们这时候看到神祝福了哈拿，给他不仅有生孩子等等等等。那我们看到呢，倒过来啊，有个就以利这一家啊，因为他们啊在神面前啊，就是得罪了神，可以这样的说。所以你看见他们在啊整个的生活当中啊，不仅是没有蒙福，基本上从旧约整个观念来讲，是进到神的审判，是进到神的咒诅的里面。OK, 我们现在读一下这样经文，我们还是一口气啊，就把第27节一直读到啊，读完，读到第二章的完，读到36节。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多少，我们再看多少好了。我们起来读27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利人 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的神，你必看见我的居所不
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的产业中取用一个老人，
那位女使你眼目干，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你家所生下的人都必来顾怪他，求银求狗饼，说求你赐我自私的职分，好叫我得点。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上个礼拜谈了蛮多为什么神对于他们所犯的罪认为是这样的严重，所归信除了他们贪心，除了他们所谓的不把神放在首位除了他们所谓的放纵自己这个情以外，基本上一个后面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恩典里面堕落。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的问题，所以不仅是犯罪，其实刚讲的贪心的等很多人都犯这个罪，甚至包括我们信主人心中有时候也会犯纵的这个的不把神放在首位，总是我们照自己的想法就去行了。但是在整个的观里面，后面一个就很重要，就是所谓的在恩典里面堕落。所以呢，神这时候就派一个人，有神人来，那然后就对这个耶和华如此说，你主等等的。那当讲到神人，在圣经里面有两个的用法，一个就是讲天使，从天上的 messenger， 所以这有时候天使会向人显现，然后就把神的信息带进来。那另外一个比较讲的更多的就是先知。那以这边的口气来讲，耶和华如此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先知的话，就是先知的开口讲话的时候，他耶和华如此说 ，It says the Lord。那意思说呢，这一位神人这样看，我们就是大家解经家都会同意，基本上叫做一位先知了。所以神这时候差派一个人来这个先知的这样一个人来对这个以利说，那为什么在恩典里面堕落呢？最少你看到这个第27节的时候，第一个呢，他们被侍从拯救出来，就第一个呢，就他们这个家族，当时包括整个以色列这个家，那当时包括这个祭司这个家，他们是被拯救出来，以前是在这个罪这个被捆绑的里面，被埃及的捆绑辖制里面，他们不仅是在这个所谓的困难当中被拯救的，所以神的救恩临到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呢？28节，在以色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吗？不仅他们不是拯救了，而且他们是被拣选的，被拯救，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不再做奴仆。另外一个恩典是什么？在这么多的支派里面选这个支派成为祭司， 有这么一个叫做所谓恩典，恩 double portion， 要你说双重恩，但看你怎么说的，不一定要用这种的名字。就是你想想看，一个人做奴仆的，现在得了自由之身；另外一个本来是默默无闻的，现在在这么多支派当中，十二个支派选出一个支派，他们是专门站在神的面前服侍神。然后后面讲这么一堆东西，使他能够烧香呢，在我的祭坛献祭的，就献祭的。还有呢，可以穿以弗得呢，又将以色列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附加。从某这个角度来讲，就基本上他们没有像其他支派要做别的事情，种田啊，或是这个所谓的畜牧，他们只是单单的等于说不做平常人的工作。只是单单的就是服侍神。那他们生活所需从哪里来？是其他的支派供应他们。这是很大恩典呢。本来是在罪恶的捆绑里面，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现在我们从罪恶被释放出来，甚至从黑暗的权势被释放出来，而且被提拔。所以圣经不这样说吗？我们说本来是在污泥粪堆里面灰尘的当中，像被提拔起来，能够与王子同坐。而且这样一个被提拔，这边是用祭司，是可以站在神面前，没有几个人可以站的这样的靠近神，可以这样说。另外一个很 honor， 他们穿的戴的，他们的这个是很满足，能够这么亲近神是何等荣耀，何等的 honor。他们能够穿这个，能够在这替这个以色列来守望来祷告。还有他们生活所需的一切，他们并没有就是跟别的支派一样去劳力，然后他们专心的这个服侍神的时候，他们需要一切神也供应给他。居然在这样的情况的底下，他们并没有所谓的造神的给他们的满足的喜乐，神给他们那个身份的见证，他们来荣耀神，反而倒过来。所以他们的贪心，其实很多百姓也贪心了，不过他们的贪心是更糟糕的贪心。其实他百姓也是凭自己的意思过日子，但是他们凭自己过日子，就是走在神面前的时候他们比百姓所谓更所谓的僭越也好，所谓亵渎神也好。当然百姓也有这个所谓堕落啊，有这个软弱啊，放纵啊，那他们也做这种事情。从某个角度来讲，做一个相对的比较的时候，他们比起百姓来得更糟糕。讲的这一大堆的东西，当然如果用最好的应用是用在传道人身上，就是用我们这些人身上。凭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个传道人？凭什么？不是神的恩典吗？凭什么我们做个传道人，神还把一群羊交在你的手中？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恩典。凭什么我们有这个所谓的责职分，也是一个权利，为弟兄姊妹代求？感谢主，借着圣灵工作，我们有时候为一些弟兄姊妹需要的代求神迹奇事就发生。凭什么？我还是这个，凭什么今天我们正能够进到基督的自由？凭什么？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在生活上需要花很多的体力精力，受很多的工作上压力，凭什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担子不仅卸给主，而且我们可以因为能够更加的多有时间靠近主缘故，我们可以常常重新得力。所以我当的听到一个传道人，当包括我自己在内，不论是他年长年还有埋怨，还有所谓的比较，对我来讲是一个蛮让我心中觉得难过。不是我比他们圣洁，不是意思，就是说当你明白你是谁的时候，明白神在上做了些什么给你是什么时候，今天你成为和弦是恩典。如果今天你服侍主，用保罗的话，他为主格外劳苦，我就帮保罗多加一句话，这叫格外的恩典，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真的，这不仅是年轻传，有时跟年长的传道人包括有时候师母也会这样子讲的时候讲的蛮，就这样讲的蛮心酸的。哎呀，我们出来作战就变成以前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 今天这是神的恩典。当然这不仅用到传道人，也用到教会的领袖，甚至包括小组长。你的话语带出你的态度，你的态度带出你的想法，或者你的所谓的领受，你的明白。所以不是我们唱诗的时候啊，服侍主真好，或也不是说我们常常讲彼此哦，服侍主啊，是一个极大荣耀，这个 honor 是这样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起码有三件事情你不要发生，我也不要发生。第一个，你不会去贪心、嫉妒啊，羡慕跟嫉妒是一线之差，这没有太大分别，这只是看你的动机。那第二个，你这么一定要坚持吗？就是啊，这个大家都不听我的，我就生气，会这样子吗？为什么那个人跟你对话，那个跟你看法不一样，你就觉得只可以有你没有他，可以是需要这样子吗？因为今天你有的，所以保罗说没有可以夸口。今天你就是有经验、有知识，甚至有这样一个位分，也没什么可以夸口的。所以圣经真正用就是，你位置越高，你的领袖就看你服侍人有多少，不是你可以利用人有多少，不是你可以让人觉得你厉害有多少。这是你可以服侍你多少，所以你做领袖的就这个叫你就叫服侍啊。但是你的生活检点吗？你的生活放纵吗？上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弟兄姊妹问呢啊，牧师可不可以喝酒？我说当然可以，这是一个在食物的当中一种。其实包括身体不好啊，有人说老人家应该喝多点红酒，什么对血管啊。我是对酒没兴趣，两个东西我受不了。有人给我几瓶红酒，哇！有时候他给我说我不会，就是我不能够，我不会，我也不喜欢那个酒的味道，红酒味道。啊，牧师你不喝红酒的？他以为我们做事啊，但都会。我说，另外一个，我一喝一点我就全身会发烫，可能我这个人已经够烫，所以这个我对我讲也不舒服。那但是是不能够喝酒的，当然可以啊。这是一个神给的预备一个，但是千万不要醉酒，这是一件事情。不过我还是对传道人说，能够不喝是最好，特别在公众场合。因为我看了好几次，当传道喝了一些酒后，那个话就很不正，讲的话就乱来，不仅不能够成为别人帮助，甚至有时候会影响别人。有一次我在国外，我一个人在那时候是在国度啊，我跑一跑，我妻子还在美国。有一次我去国外欧洲好了，我就这样讲，在吃饭的时候，那个弟兄姊妹啊夫妇就请我们在家去吃饭，他有两个孩子，两个女儿都大了，都在，有一个读大学，一个在做事，大概吃点饭，回来喝点酒，我记得应该是喝点酒啊，这是外国就很正常的，就喝点喝红酒、白酒什么东西。可能这个牧师喝多了一点，传道人，他就讲一些话，讲什么我已经记不了，但是有个想法，就讲到不是教会上，讲一些世俗的事情，什么大概在人员当中或男女当中的。最后他的女儿，这个女儿受不了，就跟他说：“牧师，你刚讲的，我一点都不同意。”我相信那个牧师平常大概不会讲这些东西，不过就是喝酒。所以呢，不要醉酒，酒会使人会放荡，会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些东西我只是说，当我讲到后面那个所谓的以利的两个儿子，所谓的跟殿门的这些妇人苟合的时候，当然那是很严重啊，也是大家都知道很。其实对我来讲，就是在何种的生活里面，你需要有何种生活的那个的所谓的一个的规范，免得你所做的，尤其你是一个领袖，免得你做的不仅不能够成为的。有一次，我现在讲讲是事实，所以就讲要讲，有一次一对夫妇，连长的传道人夫妇，去一个弟兄姊妹的家，这是一个牧师。告诉我他觉得很不适合。其实他告诉我，这位牧师也是我的长辈，他告诉我的意思，我猜想他也是一方面分享了，一方面也让我这个年轻人要注意。 这个牧师去到这对夫妇家的时候，很出名的牧师，可能我一讲你们也知道是谁。不是师母讲一句话，哇，你们这个家这么漂亮，可不可以后面讲一些话？然后讲大概有两个，有一个就说，哎呀，我们好像很，就说，哎，我们这传道人的住的这就比较简单。那另外就问，你的房子多少钱？哦，这么多钱，我们才买不起。这些东西从某角度不是一定要罪，也不叫错，但是给那个的去看这个家的对对夫妇，他们比较年轻一点，特别这个妻子，他为什么要问这个？因为问了他们不回答，最后还是问了，最后他这个先生回答，这个妻子很不高兴，那这个房子多少钱？其实做人呢，特别做一个传道，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我认为。是在小事情上，所以求神给我有智慧，知道怎么回答一些问题。求神给我有智慧，在我讲一些东西的时候，讲的是对人有益处的。当然就是这样，还是有人会误会，还是有人会啊，因为你讲的缘故，他不同意。如果他也在软弱当中，他看见你指出他的软弱，虽然你不是对着他讲，这些例子彼此来提醒劝勉。如果真是在丰收的时候，我们会接触许多的人。我相信在丰收的时候，疫病赶鬼是一定会有人有病的。太多人在黑暗的权势底下，每个人都应该疫病赶鬼，就是做神的仆人使，不仅是某种恩赐。但是我也认为，每一个的传道人或者我说服侍主，你的生活的形态，你的生活的意念一定要被更新。你不能够再用以前还没有信主的弄的模式来想一些事情，也不用过去弄的所谓这个环境的那个所谓的这个文化也好，那个叫做风气也好，现在用这个字叫文化，言叫风气，叫 fashion， 在圣经用到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要信一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 fashion， 就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社会的一些的所谓的观念文化，你一定要带出一套来，不然你怎么影响他们呢？ Okay， 不然你说你讲一句话，原来哦，原来你们基督徒哦跟我们的想法一样，这句话某看看讲什么，呵呵，有时候还蛮不错，又哦，原来你知道我们的难处，想法一样，知道我们的难处，你会同情我们，帮助我们这件事情。我倒过来，而且像都是哦，他们在这个什么情欲当中，或者这个自我啊、情欲啊这种的里面，他们觉得无所谓，我们也觉得无所谓，那我们怎么能够影响他呢？这是一个很麻烦。我不是说过，有一次我去看一位长辈，我敲了门敲了半天了，没有人开门，最后旁边他两个门是对的，就是我房子是对的门，所以旁边那个呢，就一个人一个人把门打开，是一个也是一个妇女啊，应该是一个太太的，后来发现是一个太太，因为她有几个孩子，那找谁？我就说找某某伯母，他说应该在啊，因为但是我敲门半天都没有，没有出来，原来他在楼上还是什么东西在里面来着。他在，所以果然过不一阵子，这个我去看着这位老人家就出来，然后他们两个打个招呼等等，我就进到这个老人家的家去，然后他就跟我讲旁边这个妇人这个太太，他的先生蛮优秀的，他们两个也是从小就青梅竹马，发展得很好，从南部搬到北部。等到这个先生越发展越好，又留学等等完了以后，没想到这个先生开了另外一个家，有另外一个家。所以呢，这位伯母就跟他安慰他，鼓励他，传福音了给他。我都同意，关心他同意。这个妇人，这个妈妈在哭的时候，我这个伯母就劝他安慰他，为他祷，我都同意。不过有一句话真的很难接受，他我就劝他安慰他。叫他不要这么忧伤，他说现在男人都这个样子的。到这时候我有点受不了，我就跟这个伯母说，你要跟他说啊，这句话不恰当，不是男人都这样，有很多男人不是这样。 我知道这个伯母的心是安慰他、啊、不要让他觉得很难过，甚至很丢脸很羞耻，我想都有。但是你还是要讲一个事情，你不能够把世俗的看法变成你的看法，从这个角度安慰他。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啊、很重要。所以有两个东西，一个呢我们已经从罪恶里面出来，第二个今天被神提拔到一个程度，进到这么一个丰富的恩典的当中。一方面我们可以亲近神，亲爱弟兄姊妹，真的我们每天有时候真的因为礼拜六，我这样讲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告诉你我多么软弱。其实真礼拜六早上不是小长聚会吗？完以后三点钟我就要新竹去，因为那边有个聚会。本来那个聚会不是最先安排，是有些事情重新做一个安排。所以如果是我就三点钟就到新竹，本来说聚完会我就回来，不过他们又有个安排，一定要跟我吃个饭，所以回到家差不多八点钟九点钟九点半了，我起来的，我真的好累。明天昨天就礼拜天讲我要讲三堂，下午我要去一个教会讲一堂，回到家我什么都不要干。所以昨天我们正是八点多，大概八点多我就睡觉去，早上还是很累，还是很软弱。第一个真的很累，第二个因为这样讲啊，我这个喉咙这个声音都回来差不多了，讲讲完又下去，到现在又是哑哑。所以有时候会想到啊，我真要这么，又很多弟兄姊妹、甚至有人写个 email 给教会的管理处，欧牧师喉咙这个样子，你们不可以让他再，你说可以这样吗？谁能够管得我？我自己都管不了我自己啊，我自己都管不了我自己啊，因为事情就摆在那里，你总要，牧师你不用讲话，我把声音跟你讲讲就好。哦，你但我有个问题要跟你讲、我知道你声音，坦白说你不要讲话，那你找我干什么？你把问题给我，我还是要讲话，那一讲话就忘记我的喉咙，然后就对话越对越久，一讲话以后声音又不见。那我讲这个不是说我多么老有本领这么的牢固，我没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我有软弱的时候，身体是有软弱，以至于心也软弱。真的我要来带六八班吗？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不是这么刚强，我不是这么有本领。为什么蒙的眼睛还闭着一半闭着，然后就走到洗手间，然后就准备、等等等。我出来的时候、要祷告，有时候 我早上是一定会花一些时间为整个教祷告的时候，我都常常说都已经快睡着了，不还是过来。为什么？我是想到今天我是活在恩典里面，能够靠近主是神的恩典，能够服侍主是神的恩典。我怎么讲都说，主啊，日子如何力量如何，你要用的力量来托住我。不感谢主，我感觉我自己感觉我身体真的比以前好很多，比我接这个主任牧师过去两年我现在觉得好很多，不过有时候还是迷迷糊糊就是。所以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在世界上，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在服侍还是在做梦。我觉得心情还不错，蛮愉快，所以可以求神恩待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讲是，你要活在恩典里面，千万不要在恩典里面堕落，千万不要在恩典里面藐视了这位赐恩典的神。那这个不是唱高调，是用在我们生活里面。你还会贪心嫉妒吗？你还会觉得、很多很多事情愤愤不平吗？人家都不听你的，只有你才是对吗？还有很多时候妈妈无所谓啦、基督徒又特别，我听到这个很多事情读书啊什么父母都很重，这个很重要，这个人、这个不一定你要跟孩子讲。有一次啊，有真的，如果你这样说啊，这个丈夫说啊，我们开车要到教会去，这个妻子说、去教会有什么关系，晚点去什么关系， 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要留意在讲什么。你上班会这样讲吗？更要紧的是，你从在家常这样讲，孩子就说，去教会有什么关系？教会老师要求什么关系？这是一些的父母告诉我的。因为谈到教会事情的时候，就讲哦，教会哦，那个聚会有什么关系？早点去，晚点去什么关系？哦，那个事情啊，有没有预备？好多教儿童主学礼拜六的晚上才预备，礼拜天教什么？我的建议是说，你就不用教了。教会的事情都马马虎虎，所以就是，所以我现在讲细节，我没有讲什么唱高调事情，讲多以后，然后一个孩子说：“爸爸，哎，那个儿童主学那个功课有没有做？”孩子说：“那什么关系？怎么没有关系？妈妈说没有关系。妈妈什么时候说没有关系？妈妈说常常你跟讲教会事情，妈妈说都没关系。你懂得我在讲什么？属灵的事情不是唱歌，不是来几个培灵会，不是来几个什么恩膏，把头拿给人家摸一摸。这是发生在生活的里面，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留意的，千万千万。”不要在恩典里面堕落，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成为何选之神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在这样好一个教会，这么好一个团契或者一个小组里面，甚至神还给我们有服事的机会，都是恩典，甚至格外的恩典。哦，不是只是哦，服事有没有果效，有没有来参加，人来的多不多等等的，他们听不听我的，完了以后我讲完，他们都说我讲得好，不是这个，是在整个的你的服事里面。你跟人家相处，包括你自己，常常要检查你的光景，生活那个你的生命，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是活在。如果在恩典里面，怎么会贪心呢？怎么恩典里面怎么会批评论断嫉妒呢？因为你有的也都神给的，也是毛批评。啊，第三个都是恩典，你不好好用这个恩典吗？用这个机会吗？怎么会成为啊这个放纵呢？啊，随便的一个机会呢？我想这些东西都是要就是常常发生在我们里，这就问我常常在思想，先不要说教会弟兄姊妹，就像我这个人，所以可能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改变的或者改进的会比较快一点，连这都不去想，你说要改善了，要改进是很难，所以我们要活在恩典当中，好叫我们能够对得起这位恩典的神，否则我们没有尊重他，甚至我们藐视了。那明天我们再来谈谈。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啊！当我每次说求主恩待的时候，基本上我是向圣灵求，圣灵一定要帮助我们，这是我们他的宝贵，他是我们的保卫师，他是站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那一位，所以这个字也翻成保卫师，也叫做律师，他要提醒我。我们常圣灵帮助给我恩膏，为人家祷告就有能力，而圣灵恩膏我给我讲到的时候，我一讲完这边就哭，都对，这是一方面，但我需要圣灵给我能力，有生命的能力，不只是服事的能力，因为我这个人很糟糕，我需要圣灵不断这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需要圣灵不断的更新我，有些是我像这个诗人所说，那个显而未这个隐而未现的罪，很多时候我们错了，我们都不晓得。甚至有时候神的话出来的时候，我们还会生气，怎么会这样？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所以刚刚我们的今天很好，神的话，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的工作，做那炼净的工作。那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是大罪没有了，小罪是不断的，大错是没有的，但这些东西如果不念经，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完全的神，我们一起求主在恩待我们的时候，求圣灵帮助光照，不断的光照提醒，圣灵给我们一些不安，我们就要问圣灵啊，告诉我我不安在哪里。哦，如果圣灵讲的是千万不跟，哦，这事有什么了不起，这种事情简单，这种事情没有什么重要，圣灵说跟神有关的事没有一样是不重要的，然后底下就跟圣灵说，那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改变，所以圣灵会带领你的。什么叫圣灵同行？ 就跟他在生活当中跟他相交嘛，你就会走在光明的当中。以至于我们的目的不是显出我多么有本领，多么有能力，所谓多么的圣，乃是让我们显出我们是多么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显明我们能够见证主，能够见证更加有果效。那这是我们的习气祷告。我们请开会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谢谢这一年在我身上的工作。哦，不仅你包装罪恶面拯救出来，主啊，你呼召我成为你的工人，成为你的仆人中，而且你真是把一个极大的 honor 放在我身上。哦，给我一个机会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牧者，能够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哦，到时候想到他们对我的关心，对我的爱护，主啊，一切的供应，主啊，我感谢我赞美你。主啊，也让我常能够机会与你面对面，说能够更多认识你。主啊，我就求你帮助我，常常让我提醒我，让我知道我是活在恩典的里面。哦，不仅活在是活在你恩宠的里面。主，让我就常常的警醒警醒，让我就常常的我在面前我自洁自义，好叫我能够走在活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也能够见证你，能够荣耀，能够尊重你。神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向前，带领自己的教会向前，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有感动可以带我们来祷告。